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格局商学院的节目，获取投资理财的免费学习资料，加入微信学习交流群，请添加你的格局专属班班周老师的微信：13701835834，13701835834。
所以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吧，你们觉得这？既然你也明白了房价上涨的核心原因是钱的超发，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吧，未来货币还能不能超发了？你要认为未来货币还能超发，那你就房子一定涨，你真的是房子一定涨，只要钱不停的超发，那房子一定涨，涨到一定程度就超级崩盘，就是这个结果。你现在就明白一点，你现在就回答我一点，你认为未来钱还能不能像这样超发吧？就这个逻辑很简单，影响房子的三大定律，人的需求、人均收入的增加，包括钱的超发，钱的超发决定了房价的绝大部分比例，大概60-70%。只要钱超发，房子一定涨。我现在就问你，未来钱是超发还是不超发？这点如果你理解了，你就理解了；这点如果你不理解了，就永远不理解。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。现在教室里有6400多人了，要想房子上涨很简单，货币继续超发才是根本。如果货币不超发，那我可以明确告诉各位，现在的房价就靠这两个因素，三大因素嘛，就靠人的这种需求的因素和人均收入的增速，可以明确告诉各位，未来5年都涨不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有泡沫了，已经超过了人的这种供给的需求和人均收入增加的需求，这两点横在这儿，未来是可能5到10年他都消化不了现在的泡沫。现在的问题就是钱超发不超发吧，你要认为超发你就赌房子，你要认为不超发你就不要碰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要想房价上涨，货币继续超发才是根本。如果现在的问题就是货币还会不会超发，这点必须搞明白，如果这点搞不明白，你永远将会失去机会。货币还超发不超发，那我们看这个现实情况，中国家庭债务过去是降杠杆，降的谁的杠杆？降的地方政府的杠杆，降的国企的杠杆，降的是企业的杠杆，谁的杠杆增加了？我问大家，过去2年谁的杠杆增加了？家庭杠杆增加了。对，过去中国的家庭杠杆只有20%左右，18%也不到19%，就在过去2年，16年到18年这2年，家庭负债率增加到了50%。你知道为什么增加吗？对啦，把地方政府的很多债务，把这个首先是房产商的债务，其次是银行的债务，全部转嫁到这个家庭去了，这叫去库存嘛，这叫去库存，现在库存去的差不多了，去库存嘛，小地方去库存没办法，怎么办？棚户区改造嘛，货币化现在叫停了，去库存就是盖的那么多房子，把它转到谁手里呢？从房地产手中转到了这个家庭手中，然后呢，金融杠杆就降下来了，要不然的话金融风险，然后让家庭去扛这些风险，就这2年增加了多少？增加了10几万亿，然后家庭负债率超过了50%，现在就过去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啊，现在超过了50%，50%啥概念？大家没理解50%啥概念？中国家庭负债是现在已经40万个亿了，各位啊，全在房子上，就是借银行的钱40万个亿。现在你们都是银行的那个奴隶啊，你们得还银行钱。开发商已经解救了，你最近看看开发商赚的盆满钵满。六月份你们知道碧桂园房地产龙头碧桂园一个月的销售额是多少吗？你们知道？就一个月，六月份一个月，谁知道？谁知道六月份碧桂园一个月的销售额？真有人知道哈，800个亿。就碧桂园一个月的销售额800个亿，碧桂园上半年已经卖了4000多个亿了，如果没问题，今年碧桂园的销售额过10000个亿，就卖房子10000个亿，大家明白啥概念了吧？就是一个月卖800个亿，我记得以前万科这种龙头一年都卖不了800个亿，多牛啊！你们知道为啥对半年就卖了4000多个亿吗？一个月800个亿吗？家庭负债率的快速上升，还有一点是什么？棚改，就棚户区改造以后货币化，对吧？ 拆迁全货币化，给你钱，然后钱全部留在房地产开发手中了。因为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管理财富的能力，这点认同不认同？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管理财富的能力，所以他有钱都是买房，他只懂买房子，别的根本就不懂。特别是越往下的老百姓，越你让他买个什么货币基金，什么什么基金定投，什么好公司股票，这根本就不可能的，根本就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甭管给他发多少钱，他一定去买房子了，然后这个钱一定留到开发商了，然后大部分钱流回金融机构了，然后呢一部分钱又流回地方政府了嘛。所以这些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财富驾驭能力，这个钱最后一定他变成了钢筋水泥的空中楼阁，然后大部分钱去银行了，少部分钱大部分钱一部是那个地方政府了，然后一部分钱还银行了，少部分被开发商赚走了。所以你们这普通人的钱最后就留下一个空中楼阁嘛，空中的这个钢筋水泥嘛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转一圈，你看库存解决了，开发商解救了，金融风险降低了，但是家庭负债率超过 50%， 啥概念你们要知道。现在银行的14亿人坐拥450万亿的存量房产啊，这个价格，这存量房产这个估计把北美和欧洲都可以买了，净存款只有26万亿，大家知道啥概念吗？就是现在把银行所有的存款全拿出来，其实是还不上家庭的负债率的，能听懂吗？过去不是这样的，过去的中国家庭负债率只有20多万亿，就是银行存款是超过负债率的。现在你知道啥概念吗？就是老百姓把银行的所有的钱拿出来是不够还债的，其实这个家庭资产包含了他的房子，懂了吗？包含了他的房子，现在他把所有的钱还了是还不够的，还差十几万个亿呢。所以去库存是的降杠杆了，但是也带来了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，你们知道什么问题吧？就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在降低，这就会打击消费这个内需的第三驾马车。所以不能一直搞这个，不能一直搞这个，如果再搞这个去库存，再让家庭负债率上升，那就没有人有消费能力了。当没有了消费能力，市场也不存在的后，那就不是金融危机了，各位，那就不是金融危机了，你知道那叫啥了吗？那就是经济危机了，连内需消费这条路都没有，老百姓没有钱消费，那你们知道多少工厂要倒闭吗？多少工厂要倒闭，多少工人要失业，你们很多人的，你们很多家庭都会受到影响的，那就是真的是经济危机了。所以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，当我们应用这种方法的时候，它是有边界的，用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用了，再用的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消费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消费，多少企业就会倒闭了，真的是倒闭，那就真真正正的是经济危机了，那就不是金融危机了。所以各位，今天为什么要降杠杆，你知道为什么要降杠杆吗？其实就是化解未来更大的经济危机。如果今天不主动降这个杠杆的话，那任由房价再暴涨，任由这个泡沫再暴涨，各位，你以为这个房价完全是我们国家自己控制的吗？听懂了吗？各位你以为这个房价是这个资产泡沫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吗？根本不是，各位，因为今天已经自由流通了，你又不是朝鲜，所有货币都是自我控制的，各位，别人不是傻子，对，好吗？你450万亿的泡沫，只要5%抛售，你就全部跌停，那很简单，美元加息就行了，不断的加息的钱就往外流，很容易就卖房。后来涨到啥地步？我告诉你，美国一套房子也就值，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英国一套房子值100万人民币，你中国一套同样的房子值1000万人民币，那傻，有钱人不是傻子。他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把这个钱，那我卖一套1000万房子到英国去买10套房子，谁不愿意干啊？这不是傻子，懂了吗？他就明白了，你这个钱不值钱了，所以这何止5%的抛盘呀，真正的有钱人就全在抛了，钱并不傻，好吗？北上广深一套房子1000万，我卖完以后，英国一套房子，美国一套房子，澳大利亚一套房子，加拿大一套房子，最后还剩200万人民币，我傻呀，我不把这个钱卖出去卖了，听懂了吗？那不就 成傻子了吗？所以如果说是再让它涨的话，那就你不用催，这个资金自己就走了，这个资金自己就跑了。大家明白啥意思了吧？因为它表面上你的钱值这么多钱，其实已经不值钱了，因为你的泡沫催得太大了，懂啥意思了吗？所以它不是说你完全可以把控的，所以第一个必须现在主动降杠杆。如果今天不降杠杆，那未来就会让别人给你降杠杆，那你就更惨了，听懂了吗？第二个，这个去库存，家庭资产负债率达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增加了，再增加就摧毁了经济的第三个发动机了，内需消费。千万不能把内需消费给摧毁了，如果内需消费摧毁了，那就真的是很太严重了。所以各位，各个因素决定的，不能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政策叫做只许进不许出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就你可以买，但是你房子卖不出去，你没发现吗？不许你卖，所以你卖不出去，你房子不能卖，你房子是不允许卖的。那这个就造成了一种情况，现在还没到这么，现在这个差距没有这么大啊。我指的是如果再把这个泡沫再往上吹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现在不能吹了，限购政策就只许进不许出嘛，所以你去看去，你只能买，根本卖不出去，要卖出去第五年以后至少锁定你五年，所以现在房子基本就锁定五年。讲了这么多，而目前降杠杆的货币增速，从现在整个中国的货币增速已经从15%下降到7%了，这两年已经连续下降了，最高的时候15%左右货币增速，这两年已经下降到7%到8%了，这两年发的钱真的是少了。就为什么前面出现了很多违约，大家知道，就因为货币量发行量也在减少，去杠杆也在减少，基数跟大家说在减少。货币低增时代，各位现在比较明确，货币如果中国未来你敢确认货币是低增时代，就货币不大量增加了，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房地产将会失去投资价值。我再重复一下，如果货币进入低增时代的话，那房地产将失去投资价值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现在你要论证的就是货币未来是低增还是高增，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。通过国内的情况看，现在货币是不可能再增了，再增这个泡沫风险太严重了，严重到不可控制了。
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就是这些。了解更多系统的投资理财课程，获取免费学习资料，加入微信学习交流群，请添加你的格局专属班主任周老师的微信：13701835834，13701835834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